啊，很感谢神又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你又到了一年特别感恩的季节。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诚然我们应该回想你带领我们的一生。你将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之中，你亲手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经历。你用你的慈绳爱索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唯要让我们认识你，唯要让我们效法你，唯要让我们为你做见证。就求你悦纳我们下面一点点的时间，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高孩子的口，将你的话语分享给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能够得到造就，好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柔和谦卑又有慈爱。主啊，就求你祝福，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一次在分享创世纪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当这个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在那么美好的环境下，在那么美好的创造当中，与神同在的快乐当中的时候，这个夏娃听了撒旦的这个诱惑，哇，看那果子多好，可以悦人眼目，使你吃了之后便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因他这样的谎言，因他这样的一个虚谎的构造，夏娃和亚当拿到了这个果子，他们得到的第一个感觉是羞愧，所以他们把自己藏了起来。从那时候起，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机会再见到神。从那一个时刻起，当我们省察自己自身的时候，当我们用在中国古代智慧名言说每日三省吾身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离那些圣人的标准，或者离我们心目中的道德的标准差的是那么的远。人生从此走上了一个悲惨的、痛苦的一个经历。然而在创世纪里三章十五节，神知道这样的事情，神看见我们的悲惨，但是神没有置我们于不顾。在那里他跟夏娃说，你的后裔要战胜撒旦的后裔，你要伤他的头，虽然这个蛇要伤你后裔的脚。从那时候起，神就作为一个伟大的作者，用他充满智慧的言语，把他所要教导人们、所要领导人们的事情一一的启示给他的众先知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教导人们，他给人预备了一个怎样的救恩，他给人描述了一个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什么样子的，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来的目的是干什么，他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景色要发生，他最终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位让大家去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而犹太人从那时起就有了旧约圣经，摩西给他们写下了旧约圣经，让他们去研读，约书亚也写下来了，后来又有士师记、列王记、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所以犹太人，今天我们在学的，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刚才大家在读的时候，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官府和并百姓，大家要知道整个这个故事的背景，所有的人都是熟知旧约律法的，都是熟读圣经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整天研究律法，研究这个圣经，想要看见，想要等待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让他们自己亲手成就了神在以赛亚书53章的这样的描述。直到今天犹太人都不清楚为什么要有以赛亚书53章，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所以今天呢，我想通过这段经文，想跟大家看一看人生的百态，看一看我们中间，看看我们是在这个中间要演一场什么样的戏。因为希伯来书说，人生都是一场戏，演给自己，演给天使，演给神看的。所以第一点呢，现在我们先学习一下这些百姓，犹太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包括了祭司长、官府并百姓。祭司长里头，他们是掌管整个祭司的，掌管整个祭司行为的，献祭的。他们要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里还有文士，包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更是一些研读圣经的。像保罗说，我照着法利赛的传统，从小遵守律法，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些百姓是受这些人教导的，他们都是有盼望，说等候弥赛亚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但是大家有没有想，他们非常的厉害，钉死耶稣。在14节里头，当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的时候，但是你们说这个人是迷惑众人的。他们一群熟读圣经的人，今天说耶稣的教导是迷惑的，他们的教导是正确的。为什么他们的教导是正确的呢？从圣，我们如果大家熟悉这个约翰福音或者是四福音书都可以看到，他们钉死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因为耶稣说的话扎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在这说耶稣说的是迷惑人的，让我们不舒服的，说我们都是恶人的，所以我们要钉死他。第二个是他们以为他们学的是最正确的，就像耶稣说的，他们自己所学的他们自己不去行，他们只追求人的荣耀，只让大家看着你看我多好。他们外表上有非常敬虔的外表，祷告在街市上祷告啊，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呢？在路加福音18章里，这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看感谢你啊，我什么都做了，哎，我有11奉献，啊，我也不像这个税吏一样，我也不奸淫，我也不偷窃。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无比的，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无比的，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扎心的教导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哎呀，我是不是错了？他们的反应是我要杀了他，我要把这个人除掉。甚至当他们，因为大家要知道有一点，就是说非常值得我们提醒，我为什么要在这强调，等一会儿回到这，对我们为什么有帮助呢？他们学习圣经，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遵守圣经律法的，说这是律法不允许的，这是律法尊敬。他们把手里有一本高高在上的圣经，他们拿这个圣经，拿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来批判耶稣。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当今天我们拿圣经的教条来理解的时候，或者来执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执行吗？我们都知道陈设饼是只能给祭司吃的，所以当耶稣问这些人的时候，为什么神让允许大卫可以吃祭司的饼，陈设饼，而没有击杀掉大卫？ 如果按照律法说，那大卫就不应该吃，对吧？那是按照律法说，怎么能吃呢？你大卫是个俗人，你怎么能吃这个呢？你的职位就不对，你饿死算了。按照律法，对吧？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神是有怜悯的神，神不会看着大卫去死而把放的那个饼不让他吃，因为那个食物是让来让人活的。但是大家也别忘了，耶稣也说过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也可以鼓励大卫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平平安的去吧，完全符合圣经，对吧？你引用的是圣经的话语。但是耶稣却点出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陈设饼也是给祭司吃的，但是你最重要的还是要当他需要的时候，你要有怜悯的心，把他该需要的给他。这是耶稣对圣经的解读。他们说这是迷惑人的。所以当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当读这14节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或者思想实在就是我们说，我不说弟兄姐妹有错，或者说三省吾身的话，我们应该当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思想哪一些事情是真的能体现了神的心意的。因为如果我们这样思想的是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教导会让我们扎心的，我们会钉死他的，我们会讨厌的，说这话觉得不对，我们会把它改变的，改变的顺合我们的心意。所以这些犹太人，就是祭司长、官府，这官府是犹太人的官府，不是那个这个就是罗马的官府。因为犹太人这个有一定的权利，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士兵啊，有自己的处理一些民事纠纷的事情，是可以这个来自己管理的。他们大家刚才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比拉多一共三次说我这个人没有罪，但是百姓一次两次三次心里刚硬。三在圣经里头代表了神，代表了一个完美的表现，代表了一个完美的事情。因为在数字里头，三、四、七、十、十二，绝不是一个随便说出来的数字，它代表了这群百姓的这个刚硬的心，他把神正确的教导当成迷惑的。所以值得我们反思，就是当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是像我们，为啥读这段经文，我也常常在反思我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在说，我们所教导的话语与我们所行的，是不是真的符合圣经的教导，还是符合我们自己内心的教导，还是为了迎合众人的教导，这是不一样的。同样作为百姓呢，你要有智慧去分析，去想这些神的话语是不是被我们在教会的人给歪曲了，或者被你听的某一些人给扭曲了。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站在审判台前，我们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说我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也说了，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说主啊主啊，我曾按照你的名祷告，按照你的名驱鬼，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出现？就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意，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添加在圣经里的时候，而且还认为是正确的时候，这些人在做事的时候可是认为是自己正确的，大发热心的，我是为神除暴，把这个迷惑人的给除掉啊，各个坚持。但是他们自己却实际是把神钉在了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也会遇见一样的问题的，虽然我们不可能把耶稣再钉一次十字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错误的教导，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行为，绊倒一些人， 所以耶稣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因为就像人把他的脖子上给一个挂的大的这个念，就是磨石沉到海底一样。所以值得我们思想反思，我们读圣经，我们行圣经，是不是神的心意？就像耶稣说的，我是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是爱的，是有怜悯的神。最后他们的声音得胜了。今天我们看他们多么可笑愚蠢的声音。我分享这段圣经呢，就是希望我们包括我自己也在内，我们不要有一天，今天我们是大发热心，但是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本来以为我们该受奖赏了，最后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理解，像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一样来歪曲我的话语。在从32节到42节引出了另外两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物，两个罪人，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来处死，连十字架都是三个，你知道吗？连十字架都准备了三个。这个描述是以赛亚描述的，当一个编剧把一幕戏写来的时候，有了很多演员来演，应该是导演跟我们说戏对吧，你演这个角色，你演那个角色，我们都希望演正面的角色对吧。哎，你看那个最早原来看电视的什么朱时茂呀，这个陈佩斯演那样，你看我这是正面角色，我这脸就是正派角色对吧，你的脸一看就是这个匪类，你知道吗？所以谁都喜欢演正面角色，哎，光辉正大这样的那个，像现在话来说圈粉比较好对吧，你演负面角色这个玩意儿圈粉不容易，你知道吗？当这个伟大的作家或者编剧这位神把这个戏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里头，这些人不约而同的自主的愿意去当配角，愿意去当反角。所以我们的人的自由意志发挥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愿意照着我们的恶行去行，你知道吗？为了让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神设置这两个罪人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往往在逾越节前定死人，你注意到后面我会发现，因为他们要过节，所以提早把人都捅死了。但是你去看那个罗马人定十字架，他们是要挂好长时间的，不是说就挂了几个小时，赶紧一看要过节了，他们赶紧拿那个矛捅死他，让他赶紧处死，我赶紧好下来过节去，都是要挂上很久，甚至干尸了，你知道吗？才能拿下来。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神安排了这两个人，两个罪人和耶稣同定十字架，是有他的意义的，是有他的教导的。这两个罪人让我们看清了世上所有的人，在这两个罪人身上，我们看见了人就分成两类。一个罪人是什么呢？在自己受痛苦的时候，他只看着眼前的报应，他只看着眼前所应该得到的。他说：“耶稣啊，如果你是神，救你也救我呀。”他藐视你，你看你是神。今天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是不是曾经也是这样？有什么？没有神，怎么可能呢？来，就给我想个神迹看看，把神叫过来让我看看。啊，你的神要是真神的话，你让把这世界人都得救了。哎，不要让这上有灾祸，有地震，一通藐视，一通瞧不起。 但是他是，而且要知道这个罪人的处境是啥，他们俩就要死了，他在痛苦当中，他想到的不是怎么样我解救自己，就像我们今天人生一样，我们都面临着死亡，只是我们没有像这个罪人一样是那种急痛，我们都是慢痛，在慢慢的死亡道路上奔跑着，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麻木，感觉不到。但是神用一个这种极端的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死亡的道路上这么快跑，这么痛苦的时候，但是他想到的是什么？嘲笑，如果你是神，来救我吧，救你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是神，只有这样。哎，没说，说得很实在，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求神迹，耶稣在圣经里又在教导我们，神迹是不能让人相信神的。所以这个罪人说的话非常有意思，他没有说你救了我之后我相信你，他反映了耶稣整个的教导，就是神迹不能使人得救，甚至不能让人心得到悔改，因为在耶稣自己来到世上，他医治了所有到他面前愿意来恳求他帮助的人。但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吃过耶稣饼被耶稣医治的男丁们去哪儿了？没有人，只有几位妇女为他哀嚎。所以作为一位男士的我，更是在这里每次想到这样更是应该警醒，当有的时候苦难或者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个就四散而逃的？因为在耶稣这个痛苦的时候，只有几位妇女为他哀哭，人们都跑了，吃完饼就忘了，被医治也忘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不来这样的场景，不来送缅怀这位为我们曾经施恩施怜悯的这位神，或者这位人吧，耶稣先知吧，不管他们怎么认为，跑掉了。彼得也跑了，要知道彼得都没敢见这样的 血腥的场景，彼得只是见耶稣被拷问就跑了，只是到了那一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那种庄严肃穆那种阴森森的那种场景都把彼得吓跑了。大家不要小瞧彼得，不要小瞧耶稣，在那种场景，那是个什么样的场景？不是今天我们这明亮的很啊，在这弄彼得所遇见的那个场景和他知道所要遇见的那个刑罚已经把他给吓坏了。所以神迹是不能让人得到医治、得到悔改、得到拯救的。所以这个犯人体现了所有的我们，当我们思想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是到神面前来求完，你来医治我，你来帮助我，让我脱离我现在的困境，我只在乎我现在，我现在痛苦，你来把我救下来就行了。我们要的是现在的祝福，我们要的是此时此刻的恩典，未来的我们根本不 care 不在意。但是另外一位罪人就不一样了，他有一句话语我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的，也是他说，我所受的是我与我的作为所相称的。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诗篇130篇说，神若纠察人的罪恶，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这些受洗的，我们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生不犯错误，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像这个罪人一样，在神的面前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能够思想到神面前来求神的怜悯， 他没有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说：“你看，我为神大发热心，我为神管理教会，我掌管神的律法，我甚至还在传递神的律法。”因为是他们来撰写神的律法的，圣经是他们来撰写，誊抄，然后给下一个用坏了再抄给下一个人。他们做的比这个罪人要做的事情要高大上的多了。但是这个罪人说：“我所做的，我所受的。”是相对相一样的，但他说了后半一句话，他说：“求你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在这里求的是神的怜悯，是求神的恩典。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也向众人，向另外一个罪人，这个那个罪人不是就一个人，那个罪人。是一个犯罪不认识神的人，同样底下还有很多读圣经的人，但是这个犯人又一次重复了比拉多说的话，这是一个没有做过错事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痛苦的刑罚呢？然而今天呢，我们听见，我听见很多基督徒都愿意拿这个罪人和自己比，我比这个罪人好，我受洗了，我读神的话语了，我为神做事了。这个罪人什么都没做呀，一没祷告，二没受洗，传福音也没传，服侍也没服侍，我直接进天堂了，我比他强。人们常常你会听见基督徒会说这句话的，会来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享福，我为什么没有这样机会啊？我也等我以后有这样机会再说吧。但是我想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谁被钉死过十字架上？有谁经历过钉子，就是那电视上写的，我当然不知道怎么写，钉子穿透手指，然后两个脚并在一起，钉子砸过去，那么长的钉子砸得上去的，被挂在那儿的状态。我们有谁经历过主耶稣的痛苦？这个人经历了，他在那时那刻他亲身的经历到这是这么的痛苦，但是我是配得的。但为什么这么一个好人他却要经受这样的痛苦？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好，有一个道德标准，神给他放在心里的，我相信，就是好人有好报。神把他对这个耶旁边跟他同钉十字架的这个人，他没有认为这个是神啊，但是他相信这个是不一样的，他知道这个是未来的君王，因为他说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所以他知道，他虽然模模糊糊，但是神将这样的认识就像彼得称呼耶稣为基督一样。彼得说，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哇，这是神给你的恩典，神将这样的启示放在你心中的。所以这个罪人是所有在神面前蒙了恩典的罪人。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蒙恩的罪人，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因为我们都愿意做自己的主，我们不愿意承认耶稣能够作为君王的，他还会再来的，太虚幻了，眼前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呢，还管以后的事儿。但是神将一个对耶稣的正确认识放在了这个人的心中，这是神的恩典。神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这个人不是我们可以用来比较对比来显出自义的，因为如果我们用它来比较让我们显出自义的话，我们就回到了第一群人当中，就是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一群愿意比较，像在祷告里说的，我比那个税吏好，我比税吏好，那税吏是罪人。所以当看见这两个罪人的时候，更是要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自义， 要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寻求神的恩典的。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难免会人生中遇见各种各样的难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恩典，因为他真的是神。他即使在十字架上马上就要死了，但他依然可以得国降临。这是神借着这个犯人，这个罪人给所有人的一个启示，一个教导。他是一个永活的神，永活的王，因为只有活人才会有国，只有活着的人才能作为君王。因为如果你死了，你的就继承者就会出来，你的王位只有在你活着的时候才是属你的。这是神的恩典。当他呼求的时候，当他在痛苦中呼求的时候，当他在人生绝望的时候跟耶稣说这句话，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这时候我们回到了另外一位主角身上，就是耶稣。如果回忆到这个场景，特别是我觉得那个耶稣受难日那个电影，如果大家能有脑子就能够看着想那套电影，在那个广场里头，当我们的主耶稣被那种带钉子的皮鞭抽打的时候，那三十鞭子那种痛苦，你能否感受到？当一个正常的男人被打到最后连自己的十字架也扛不动的时候，需要一个人帮助他，那种肉体上的摧残，我们不说心灵上的摧残，但那种肉体上的摧残让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度虚弱的状况。而此时此刻在被挂在十字架上又有一段时间了，他饥渴，他痛苦，他处在弥留之际。当一个人极度虚弱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有得过生病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想说话，想安静的躺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达到极度虚弱，一个弥留之际的完完全全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的神的耶稣，他不是金刚护体，这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的人的人性的体现。在这种弥留虚弱的状态下，当这个罪人呼求的时候说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履行了他的教导，说凡祈求的就给你得着，凡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凡寻找的就能寻见。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的虚弱，一句话不说，但是他此时此刻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这是耶稣对一个寻求他的人的一个最高的回应。我们都刚才我说过，如果耶稣身体很正常说这个话，我们可能还不会觉得什么。此时耶稣的痛苦已经极度压在他的身上，但是当人们，当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这些需要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困境中需要神帮助的时候，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没有说我太软弱了，哎，我这事不需要回答了，我已经没力气了。他可以默不作声，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他已经很虚弱了，不能再说话了。完全正常，对吧？今天我们说，哎，我就是这样的啊，我这身体就是太虚了，说不了话。他没有，他积极的回应，他没有说，哎，你去吧，别去吧，平安的去吧。这是我们的神表现出来的有怜悯、有恩典的典范。 所以当我们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在你痛苦的时候，当你了解到对方也有这样痛苦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像耶稣一样有积极的回应？因为犹太人缺乏这样的回应，所以当耶稣指责他们的时候，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说我杀了他吧，我不需要孝敬父母，把哥尔板一封线就行了，所有这些人的教导。所以耶稣在这个场景里体现出一个，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遇见有问题有难处的时候，神是愿意回应的，只是在这个回应当中，在这场戏的，在人生这场戏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既是主角也是配角，你是你这场戏的主角，你也是别人那场戏的配角。你不要以为你的主角演好了你就一切都有了，因为耶稣和圣经一再在教导你要关心你的邻舍，邻舍是你的主角，你是为邻舍来服务的，这是耶稣所做的。因为耶稣来到这场戏当中，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他自己得荣耀，他什么也不缺乏，他不需要尊荣了，他什么都不缺乏，但是他此时此刻他是这场被钉十字架的主角，三个十字架的中间，这场大戏的中间，但是他却是最大的配角，他就是为了拯救所有愿意效法这个罪人的这个人，这个人们，就是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才是耶稣这场钉十字架大戏的主角，他的目的。所以在这场人生百态的戏当中，我们需要审视我们自己，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应该怎么样去演好自己的这场戏，用神给我们的知识，用神给我们的能力，用神给我们的财富，行出所当行的事情，也愿神能悦纳我们众人在他面前的服侍。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无常的摆上，是你爱的摆上，为了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你将你自己献上，你在你极度软弱的时候，极度虚弱的时候，你还顾念那些罪人的呼求。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难处和我们的问题，就求你带领我们，也刚强我们，能让我们改正我们的错误，能让我们再像你一样谦卑柔和顺服，有慈爱有怜悯。主啊，我们的人生都在你的面前，求你祝福，求你引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